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啊！虽然昨天已经过了破五了，但是中国人的年其实还没过完哈。虽然五号一过，大家回来要上班了哈。那但是呢，中国人一般要过到正月十五才让正月把节过完啊。那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中国人过节要过那么久呢？其实中国人过节的目的就是想蒙福嘛，蒙福呢就是越久越好嘛。但是呢，好像这个过节又不能从年头过到年尾。所以只好画一个阶段哈，十五号就过。那我们今天还没过完哈，接着过哈。那么怎么样才能蒙福呢？在申命记的六章十八节有句话，他说：“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去行，就可以使你蒙福啊。”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想所行是在神眼里边看为善？怎么样在神眼里看为正？那这件事情呢？当然就要靠我们有重生的生命，但这个生命呢还得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牢牢的守着。所以这也就是我们在过去这一个阶段一直在和大家在讲的被圣灵充满。那被圣灵充满今天讲第五部分啊，下一次讲第六部分就讲完了哈。我本来准备想说讲一个圆满的七次讲完，回来想想也别拖那么久哈，把这个题目讲完，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到这个系统的去学习啊《使徒行传》这本书啊，真的让这本《圣灵行传》啊能够带领我们每个人啊，要有一个真的是有属灵的生命啊，属灵的生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我们谢谢你拣选这些原本不配的人。我们原本是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你的正路，什么叫做你所要我们所行的善，但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了新的生命，那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又死里复活所带给我们的新的生命，使我们在灵里面重新和我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来相通，使我们才知道了。但是因着我们的软弱，我们的老我的顽固，我们肉体的顽固，我们血气的顽固，我们其实还常常的需要圣灵一次又一次的充满我里面，让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知道，在这弯曲悖逆的世界，在我们每天经历的大大小小的困难和挑战中间，我们怎么样可以行得正，来成为神眼里所看为的义人的善人。主，所以我们在这里继续的祷告，盼望在新的一年里面，主啊，你真的是让你的圣灵天天来充满我们，使我们在这样一个弯曲悖逆的世界，在我们自己每天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中间，我们可以行得正，我们可以行得善。我们谢谢你，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还是很快的来恢复前面讲的什么。那么什么是被圣灵充满？我们讲被圣灵充满是神赐下的恩典，是圣灵做工，他赐下我们的一个能力，叫我们可以来侍奉神。那被圣灵充满也是因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给了我们这样的能力，所以我们就把一种圣灵加给我们的生命就活了出来，所以别人从我们的身上，从我们做的事情上就看出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被圣灵充满呢？我们讲虽然这件事情是100%是圣灵的主权，但是同时我们基督徒要相信圣灵会充满我们，我们要预备接受这样被充满以后的恩赐的力量，用来侍奉神，而不是来张扬我们的好处。然后我们在这过程中间，我们顺服神，神给我们什么样的充满，给我们什么样的恩赐，我们就把那个恩赐用好，我们不因为我们和别人的恩赐不一样就轻看自己或者轻看别人。而且我们也清楚地知道，我们若要能够被圣灵充满，我们必须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求圣灵让我们常常在他的里面，我们来发现那些隐而未现的罪，使圣灵可以进到我们里面。当然最重要一条，我们就是效法我们的父神，我们的主耶稣，还有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我们来谦卑地来对待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 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曾经有过一次被圣灵充满的经历，我们就觉得我们比别人就好太多，我们就觉得我们好像就非常的稳定，好像我们以后就不会遇到困难，好像我们以后就不会软弱。这是我们上次和大家讲到的一些重点。那么再讲到第三个，怎么样在要恳求被圣灵充满方面，我们可以消除误解呢？有哪些误解呢？我们上次呢和大家开始讲的，我们上两次其实讲的是一个，就是不能追求被圣灵充满。那这个观念在我们很多人心里边有，不论你是清清楚楚的有这个观念，还是你不清楚有这个观念，我们大家只需要简单的想一想，在座的各位，当我们平时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不顺利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次是首先想到圣灵啊，你充满我，我过不了这个坎，我过不了这个关。我必须老实承认，我自己大多数时候第一时间不是这样子想的，不是这样祷告的，我第一时间蹦出来的就是赶快找个人帮忙，赶快找个专家问一问，看看自己的经验的宝库里边有没有东西可以用。因为我们没有把追求被圣灵充满成为我们生命中间的渴望。那么为什么我们常常被不要去追求被圣灵充满这个东西影响？我们说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对一些和被圣灵充满相关的一些啊，我们信仰中间的观念搞迷糊了。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大家对追求这件事情有一个误解。那么我们说根据圣经里面，特别在新约里面，最容易使我们和被圣灵充满的是其他六个术语。这六个术语呢，其实讲的是一件事情，虽然侧重表达的不一样。这些术语就是圣灵的喜、赐下圣灵、圣灵降在、受圣灵、圣灵降临、圣灵浇灌等等。这些所强调的就是我们在蒙恩得救的时候，圣灵一次性的进驻到我们里面了。但是这个一次性的进驻，它一方面是永久有效，但另外一方面，它并不是说我们以后就再也不需要了，只要圣灵在里边待着，圣灵就待得很稳定，我们也生活得很稳定。那不是的啊，不是的。那我们大家刚才在这个唱的这个马基弟兄带我们唱的这个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那我刚才唱这首诗歌，我就想这首诗歌很能表明这张表里边所讲的问题。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那个恩典的确是一生之久，那个恩典是一生之久。你只要真的是被神所拣选的人，你真的是蒙恩得救的人，你是真的从口里相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各位，尽管你现在有软弱，甚至你可能还会有跌倒的时候，但是神的恩典一生之久。耶稣基督讲过，父神给他的羊一只也不会丢。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大家不要老用我们自己的行为的好坏来判别神的恩典够用不够用，反掉了。这里讲主的恩典一生之久，但是那首诗里唱的是什么呢？唱的是圣灵啊，你来，因为我有软弱，对不对？你们刚才唱的是不是这样的歌？一方面我们知道恩典是一生之有，但另外一方面我们的确不停的有软弱，我们不停的遇到的挑战，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好像有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怎么办。大家很希望听说你们讲到时候多给我讲一点那个我有了问题怎么处理。我告诉你，那个不是牧师和长老讲到的主要内容。牧师和长老讲到的主要内容是叫你在基本的信仰上扎根，因为你每一次遇到的情况和别人每一次遇到情况不一样，你自己的情况这一次和上次就不一样，下次还不一样。牧师和长老在这里讲到不会把你的所有的问题都讲得那么细，是做不到的。唯一的一条，你要靠圣灵，你只要常常靠圣灵，圣灵会带你走出去，不是靠着别人的经验，也不是靠着你自己的经验。所以这是我们上一次和大家讲的。那么我们上次呢，特别花时间讲到圣灵的喜，或者说灵喜。我们讲圣灵的喜和我们大家每个人信主时候接受洗礼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条很重要？ 因为有的人走到一个极端，说你们洗礼其实没什么意思，因为你没有接受圣灵的洗，你必须有那么一个很奇特的经历，有一个很伟大很属灵的人，他按手在你的身上，然后他把那个灵洗带给你，然后你就有了一些很特异的功能。你知道有些教会就是这样子讲的，所以搞得所有这些信主的人都老觉得自己好像没得救似的。但是另外有些人呢，又对洗礼不重视，有些人呢又对这个啊灵洗这个不重视。那我们在这里讲灵洗和水洗这两件事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一致的，虽然在使徒行传里边记载了一些特殊情况，我们上次给大家讲过，但是对于绝大多数人，当你真的被神拣选，被圣灵感动，你里面完全的更新，认罪悔改，承认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然后你当众宣布，然后你接受洗礼，那个时候圣灵就在给你洗。我们后边会给大家再去讲啊，其他后边还有几个误解会来讲到，是不是那个洗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感觉呢？我们会给大家讲到这样的内容。但是我想请大家知道，在我们绝大多数情况下，灵洗和水洗是一致的，所以我们的结论是，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受洗只需要一次。那我今天在这点上呢要稍微多讲点，因为我们上次的时间有限，因为我们上次有另外一个圣礼，就是圣餐礼，对不对？基督徒有两个圣礼是必须要执行的，一个是洗礼，代表着你一次得救，对不对？圣餐礼代表着你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你要常常的求得圣洁，这二者都不可少，一个代表得救，一个代表成圣，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我们大家通常很熟悉的一段经文，马太福音的里边的28章19节的大使命，我们大家所熟悉的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其实这句话有另外一种翻译的方法，叫做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第二种的翻译的方式，这两种翻译的方式其实的意思是一样的。第一个意思说，当你给别人施洗的时候，不是你在洗，是圣灵在洗，你是奉父子圣灵的三一真神的名在施洗，所以你千万不要把功劳归在你的身上。第二种翻译说，你们施洗，然后呢把它归于父子圣灵，同样的意思，这个人施洗完了以后，不是归于你，不是成为你手下的一个小兵，他不是要效忠你的。我为什么要讲这一段？因为我们教会在每一次上受洗课的时候，我们都告诉要接受受洗的人，你需要记住你是被圣灵洗，以后你是要这一生效忠耶稣基督，你大可不必记住哪个人给你洗的，忘了也没有关系，你记住当然也没什么坏处，你甚至不需要记住你是在哪个教会洗的。当然我们千万教会希望神把得救的人多多加到我们教会身上，但是那个接受洗礼的人你一定要明白这一点。然后有一天如果在某种场合没有长老，没有牧师，没有执事，你也可以给别人施洗，但是你同样要记住，不是你在施洗，是圣灵在洗，那个人受洗完了以后不是归于你，那个人是归于神，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在某个教会或者某个人给你洗礼，不算，你要重洗。为什么？你本来受那个牧师洗了，你看那个牧师现在犯法了，坐监狱了，怎么办？赶快重洗吧，需要吗？不需要。或者你在哪个教会受洗了，结果呢那个教会后来出问题了，乱得一塌糊涂，你看那个教会都乱成那样子了，你搁他那儿洗有用吗？你在我这儿来重洗一遍。弟兄姐妹们，不需要。有人若是这样子讲，有一天他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交账， 因为它混乱了真理。关于这一点，保罗他非常的有体会。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到十七节的经文，帮助我们大家要明白，是圣灵在洗人，不要去抢夺神的荣耀，特别是不要借着洗礼这件事情给自己身上贴光彩。我们来一起来读，来第十节，请弟兄们，我借着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史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姐妹们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伯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斯布并该有以外，我并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提凡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语言，免得耶稣的十字架落了空。这个地方的智慧的语言指的不是神的智慧，指的是人的花言巧语，人的心思意念。保罗不是讲不要洗，因为神大使命他必须施洗，保罗只是说不是奉我的名施洗，我的目的不是因为让别人知道，你看我保罗给多少人受洗，你看我的底下门徒有多少，你看我的徒子徒孙已经传到第十八代二十九代了。保罗不讲这个，保罗只讲我就是传福音，你重要的是要归于耶稣基督。那我记得我当年在奥克拉荷马受洗归主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美国的一个牧师讲过一段话，对我印象很深。你知道奥克拉荷马那时候跟我们洛杉矶这边差不多哈，当年呢属于美国的西部，对不对？西部有什么精神啊？牛仔精神，是不是？单枪匹马到了面，枪一套哈，开始动作快，两个人对决，嘣把你打倒。你知道他们有个习惯，就在他的枪柄上画一个十字，画一个八叉，他干掉一个。所以那个很厉害的那种牛仔呢，他那上面十字画的很多。那个牧师讲，你们信主以后要去传福音，但是你们每一个人信了以后，不要在你的枪上画十字，那不是你的功劳。你不要把任何一个人信了主都归作你的功劳，大家明白这意思没有？那是神在做工。保罗在这讲的是一样的事情，你无论给多少人施洗，你千万别叫那个人说，叫人那个以后跟着你走一辈子，因为有一天或许你会跌倒。但是保罗讲要归在神的名下。好，我们关于那六个词我们讲完了，我们特别的讲到圣灵的洗和水洗的关系啊。那我们下次来讲呢，在第一种误解里边说不要追求被圣灵充满，这样一种误解里边的第二个问题是对追求的这件事情的误解。那么为什么有的人讲说不要追求呢？他们通常用了两段经文来证明他们是对的。第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一章的一到十三节，其实马太福音的七章十一节有类似的内容。那这里边讲的是什么呢？这里边讲的是，只要你们向父去求，父就会把你们都想不到的好的东西，就是圣灵给了你们了。他说只要你向父神求，父神自然就会给你了，你根本不用去追求这件事情，只要你信主给了就好了。那么用的第二段经文呢，就是我们常讲的以弗所书的五章十八节，说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啊。那其实那句话的意思是不要被酒精充满啊。那么当他们用这两段经文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讲还是把这两段经文没有理解对。那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来理解 追求这件事情。对追求的误解，我们对他的反驳的第一条是说，已经有圣灵一次性内住的基督徒依然需要反复的被圣灵充满。我们前面讲过，那六个词和被圣灵充满意思是不一样的。我们刚才也讲过，我们刚才早上唱的那首诗歌，主的恩典一生之久，但是和里面不断的要求圣灵你来，二者之间是不矛盾的，不矛盾的。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在这个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里面，保罗说到，因此我既听见你们这信从主耶稣的人，请大家注意，他这话讲给已经信的人听的，亲爱的众圣徒，他说你们已经在神的眼里已经是圣徒了，我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感谢什么？就感谢你们已经成，你们信主了，你们已经是圣徒了。我在祷告的时候就常提到你们，求我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个他指的是耶稣。保罗对这些已经信的人讲，你们虽然已经是圣徒了，可是我还求神把圣灵给你们。请问圣灵那时候他们已经有了没有？他们已经有了。那保罗在讲什么事情？保罗讲盼望你们被圣灵经常充满，因为我们大家真的不是常常被圣灵充满。如果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我们可以讲，当你被圣灵充满的那个时候，你做的事情就是善的，就是正的。但是我们有时候还会出现问题吗？因为我们里面有罪吗？我们里边有污秽吗？我们里边拦阻圣灵吗？所以这是这个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也就是我刚才一开始讲到的，为什么我们大家总想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上面得到很多具体的帮助，可是从来没有在遇到问题之后先去求告圣灵充满。我们大家其实在这方面需要属灵的操练，这是你需要有一颗寻求的心，一颗追求的心。好，第二点，我们讲追求被圣灵充满本身其实是圣灵做工的结果，也是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比较成熟的表现，比较成熟的表现。我们如果仅仅就语法来分析，以弗所书里边所讲的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这个被圣灵充满呢，是一个被动的祈使语态，换句话讲是个命令式的语态。这个命令式的语态在圣经里边的意思就是说，神如果不命令我们是不会做的，神如果不让我们去执行命令，按照我们的想法我们一定执行我们自己里面的命令。所以当神在圣经里边用那种命令的语气说话的时候，其实都是神让我们要必须做的事情，或句话讲是我们不想做的事情。所以被圣灵充满这句话本身是一个命令，这一句话本身就证明我们不想做。所以你若要愿意，你若要常常寻求被圣灵充满，说明圣灵其实就在你的里面在做工，否则圣灵就没有在你的里面在做工。在我们的中文的和合本里面，我们可以找到十九节经文提到追求这两个字，那么在新约里边有九次，其实这个字出现的非常多，仅仅在新约我们中文版出现了九次，你要去查原文，这个追求这个词其实出现过了44次。那么在绝大多数的翻译的时候，这个字没有被翻译成追求，你如果去研究原文，这个词在很多地方被翻译成的意思就是逼迫、强迫，非要你去做什么不可。什么意思？这件事情表明圣灵还是主动的。你以为追求被圣灵充满是你主动在追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讲，其实还是圣灵在主动，我们其实是被动的。换句话讲，当我们讲到要追求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并没有抹杀圣灵的主动性，并没有把我们高抬到圣灵之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里要讲的， 那么在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保罗讲到，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保罗其实在这里讲，我们每个人传福音其实是圣灵在做工，按照我们的本意没有人会去做工的。因此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节说，我不是说已经得着了，我是要竭力追求，用的是同样的一个字，强调的就是说这件事情的确是圣灵在做工。所以追求被圣灵充满并不是我们所想的，这是我们的个人的事情，这其实是圣灵在做工。好，第三点，当我们来再来讲到这个，我们来驳斥反对追求的时候，我们要讲到在圣经里面啊，我们不讲别的，就讲在中文的九节经文里面啊，有追求的这个词里边，这九节经文都没有提到追求圣灵。这九节经文讲的追求什么呢？讲的是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信德、爱、和平、彼此建立、圣洁、良善。请问这些东西，当圣经说让我们追求这些东西的时候，若不是圣灵做工，有人会去追求吗？没有。我们的本性，即便我们信主了以后，我们依然不会去主动追这些东西。所以当圣经讲到追求这些时候呢，其实就是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若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追求，我们也不可能有这样的追求。所以我在这里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很容易讲三一神论，但是我们这些啊反对极端的那种灵恩路线的人呢，我们其实很容易不小心把圣灵看得太淡。我们的特点是脑瓜比较大，我们很少去体验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做工。因此上我很想提醒我们大家，记住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耶稣基督自己讲到的一句话，他说人的一切的罪和亵渎话可以赦免，唯独赦免圣灵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什么叫亵渎圣灵？你轻看圣灵，你不求圣灵充满，其实就是亵渎圣灵。我盼望我们大家不要犯这样的问题。那么从另外一个方面，我们要清楚神其实有应许，在诗篇八十一章十节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你要大大的张口，我就会给你充满。所以我们如果愿意圣灵充满我们，常常来追求他，圣灵就会充满我们。这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五个得到被圣灵充满的条件之一，你要相信圣灵会充满。好，我们现在把第一个误解讲完了，我们开始来讲第二种误解。来，帮我换一个。第一种误解是一个极端，从第二种到第七种的其他六个误解走的是另外一个极端。第一个误解说不要追求圣灵，是把被圣灵充满这件事情好像被压下去了。我们后边要讲的这种误解，这几个误解是把被圣灵充满不恰当的把它举了起来。高举被圣灵充满没有错，问题是在这其中有很多错误的观念，让你用了错误的观念去被圣灵充满，其实最后你被充满的不是圣灵，其实你是被其他东西充满了。这个是我们要讲的哈。那第一种呢，在这里边的哈，第二种误解啊，就在这个阶段，第二种误解说唯有被圣灵充满的人才属灵哈。请注意他那个被圣灵充满是有定义的，我们后边会提到。那我这里只是要笼统的和大家讲，圣经从来没有讲只有被圣灵充满。我们大家刚才唱的充满我里面的诗歌，不知道你们唱的时候有没有注意里边的歌词哈。我们里边唱的是谁来充满我啊？你们刚唱谁来充满我？耶稣来充满我，对不对？耶稣来充满我，然后荣耀圣灵来充满我，最后说愿主来充满我，对不对？这是我们刚才唱的歌词，这就是我们刚才唱的歌词。 这里边其实是什么？愿三一神来充满我，啊，愿三一神来。圣经里面的确提到过要被耶稣基督充满，虽然这个词呢不像我们看到有那么翻成中文那么直接的被圣灵充满，但是这样词是有的啊。我这里给大家举了几个例子，以弗所书四章十三节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正道上同归于一，认识上帝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那个满有就是充满那个字儿，是同一个字儿啊。再比如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丰盛这个词就是充满，在原文是同一个字啊。当然也还有另外的描述的方法，真的没有用这个字，比如说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意思是讲我其实被基督充满了。那还有罗马书三章十四节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放纵私欲。这个披戴的意思就是我们其实要被耶稣基督充满。换句话讲，我的意思是说，圣经里面的确提到被基督充满，而不是只提到被圣灵充满。第二，圣经里边其实也提到被父神充满，虽然用的方式不一样。比如说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请问什么是教会？什么是教会？被神呼召拣选蒙恩得救这群人就是教会。所以这里讲的就是各位信主的人其实是被父神充满的，对不对？好，以弗所书三章十九节接着说，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耶稣这里讲到父神充满到我们里面，然后以弗所书继续讲，并且穿上新人，这和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披戴主耶稣基督是同一个意思。这里上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几节经文以弗所书在讲我们其实也被父神充满，大家都很熟悉。每次当我们崇拜聚会结束的时候，我们有牧师长老在这里为大家祝福啊，请记住哈，牧师长老只能祝福，我们没有福气给你们的。福气从哪儿来？三一真神呐，大家唱三一真神了，你们常听，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谢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换句话讲常常充满你们。所以不要单独的去讲只有被圣灵充满的人才属灵，圣经里面讲的是我们其实是被三一神充满的。不过在这个以使徒行传为主的经文里面，因为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它侧重的讲到被圣灵充满，所以这是我们所讲到的一个重要的方面。请大家一定要记住，三一真神是同荣同尊同知同等同自由拥有，不要把它搞混掉了，也不要把其中的某一个否定掉，也不要把某一个过度的高举啊，这是我们的基本信仰中间的很重要的内容。好，第三种误解，第三种误解，那些极端的偏颇的高举被圣灵充满的人，常常会因为他们自己有过一次被圣灵充满的经验，然后他们就认为他们是一劳永逸的属灵，就永远高高在上。我不知道你们遇到过这样的人没有，或许你们没有遇到过，我在不同的教会里遇到很多这样的人，当他自己曾经有过一次很奇特的经历，他说我和耶稣基督有过面对面的，我不能讲他没有，但是按照圣经来讲我很怀疑他怎么会有，因为他还没见过耶稣基督。他可以说我在异象中间，那没有问题。好，就算在异象中间，他也不是因为他在异象中间和耶稣基督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以后他就永远的比别人都属灵。可是我见到的这些人就是这样子，他就以后再也瞧不起别人了，他就认为你们这些信主都是假的，只有我 是和神有接触，他们认为被圣灵充满是一劳永逸的。这是我们前面讲的那六个和这个的区别，被圣灵充满不会是一劳永逸的。那么在经文里边，在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里面，这里边这个充满，我们刚才讲的它是一个命令的语气，现在我要讲它是一个现在的时态，一个被动的语态。那么在希腊文里面，这个词的意思啊，在希腊文里边解释这个词的时候，不是只用了一个希腊的字母的编号4139去解释，它同时用另外一个5744来解释。它的意思是说，被圣灵充满这个句子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要反复进行，从现在开始会一直进行。当你读到这段经文之后，你就要知道圣灵要一直与你要同在，这是我们要从这个语法上所要讲的。那么没有哪个人被圣灵充满一次以后他就打了保票，就以后不再会出问题不再会出问题。那么我在这里呢，想给大家举一些例子举一些例子。那今天呢，我们呢只举一个例子我大概有4个例子，都是圣经里边的例子，要来给大家讲被圣灵充满绝对不是一次性的。我的意思是要说，每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真的经历过被圣灵充满，你就要更加的谨慎，你就要更加的谨慎我下次讲到会把其他例子多出来，今天我来讲旧约的一个例子。旧约的在历代志上17章1-4节有一段简单的记录大卫当了王，然后呢大卫住在宫中，就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耶和华的月柜反在幔子里。拿单对大卫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当夜神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不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好，大卫这个时候已经做了王了，那么大卫在这个时候他犯的那个奸淫杀人罪处理过了没有？处理过了没有？处理过了？处理过了没有？好，你就知道大卫他还是会犯错误的。可是我们在圣经里面一直到神说大卫是神怎么样？认为他是一个很好的君王，对不对？那么大卫在他一生中间呢，也的确是很顺服神的。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见，大卫真的是很敬虔的一个人。他说，我住了这么好的宫殿，可是神呢还是在那个帐幕里面那个帐幕里面，他所以我要给他建一个宫，这样是好事情，对不对？好，大卫旁边的拿单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先知。在旧约里边，先知是干什么的？就是神把话讲给他，他怎么样把话再传讲出来，对不对？那神给人讲话的时候，那个人时候要不要被圣灵充满？要，圣灵不充满神不给他讲话的。所以先知也是常被圣灵充满的人所以这两个在神看来都是很好，在我们今天看来很属灵的人，好像做一件事情是应该很得神心的事情，对不对？所以大卫说我要这样做，拿单说好啊，你看这两个人很敬虔的两个人都要做这件事情，很好。结果晚上神说什么？不能干。那这里没记载没记载神说拿单你瞎讲什么讲，你以为我以前给你讲什么话你就按照经验来推理一下觉得就可以了吗？神说没有的，我讲一次就是一次，第二次你重新听我讲第二遍的话，这件事我没讲，你讲了就不算数，明白意思没有？所以大卫和拿单这是两个很敬虔的人了，但是这件事情他俩都做错了。我举的意思就是说，再敬虔的人会出问题的，再敬虔的人会出问题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不论是做长老的、做牧师的、做执事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一样。所以被圣灵充满 不会是一劳永逸的。当然我后边会和大家讲到，被圣灵充满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表现，但是有一条，就是你要有一条很谦卑的心，你要一条很愿意去来寻找的心。来，帮我换一下。那今天我们后边有这个啊粤语堂的传道的一个啊案例的典礼，所以我们今天要啊保证按时结束哈，所以我今天的讲道就要临到这里。那在这里呢，我先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来作为我们今天讲到被圣灵充满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哈。啊，我刚才提到我们每个人需要不断的被圣灵充满，那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你首先要知道你会有软弱，但是圣灵会充满你。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有一颗追求的心。当你有一颗追求的心的时候呢，你就会对被圣灵充满很敏感。你对被圣灵充满很敏感的时候，你不会把神的荣耀归给人的经验，也不会归给巧合。我来讲我们教会刚刚发生的一件事情。很感谢神，我们在过去几周呢，我们一直在推动更多弟兄姐妹来报名参加基督圣灵课程。那有人说这是我们的第二期开课了哈，那要叫我想的应该算第三期了哈。我们第一期呢只有一个学员哈，就是姚田姐妹哈，我觉得她是千阳教会第一期了，黄埔一期。然后呢，她和这个她毕业了以后呢，她就和这个广柔姐妹两个人一起呢，就在我们教会呢开了另外一期哈，有人说第一期，我说她第二期哈。然后呢，就有七个弟兄姐妹上课，这七个姐妹都学完了，现在我们有了八位老师，所以我们就要来开第三期，我们就请大家来报名啊。那么报名这件事情，很多弟兄姐妹是要祷告的了，不是说你想做就做，对不对啊？每个报名的人其实都经历过很多的祷告，下定决心，因为很忙嘛哈，这个大家都能体谅。但是他们作为同工呢，他们要去预先从外边来订课本，到底订多少课本呢？他们最后经过祷告啊，也怀着他们自己的信心，他们就订了13套简体的课本，订了7套繁体的课本，订了2套英语的课本。等到报名截止的那天，有几个已经报名的人呢，就临时退了。他说：“我真的参加不了啊，因为这一年多呢哈。”然后呢，又另外3个人呢，临时最后一分钟又跳进来了。然后呢，加起来的一算呢，需要多少课本呢？13本简体的，7本繁体的，2本英文的。很多人都说巧啊，我告诉你，我们的同工没这样讲，我们同工第一主角说：“哈利路亚，赞美主，神早知道，一切都在神掌握之中。”这叫被圣灵充满，因为他对圣灵有很敏感，他随时在看圣灵的做工，他不是从人出发，他有这个心智，神就叫他看见，这就是我做的事情。所以各位，我想讲的是，有时候其实圣灵蛮想充满你的，或者说其实圣灵已经在你身上做了很多工作，你老根本没觉得是他，或者你把他赶出去了。好，我们还在春节，还有几天要过去哈。那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盼望被圣灵充满，让我们遇到各种各样挑战，各种各样困难的时候，不再是问具体的谁能帮我找工作，当然你需要有人帮助，也不是问你知道哪个医生治病治得好，当然那个信息很重要，也不是说你夫妻吵了架了，你找一个人诉苦让别人知道你很冤枉，他很混蛋，当然他也许真的是很混蛋，不过你也可能 也很麻烦，但这都只是具体的问题，这些具体的方法如果有效就不需要神了，对不对？基督徒需要的是被圣灵充满，从根本上改变你的三观，否则你会天天的不断的为这些事情来缠绕，然后你也会坐在这里听到觉得老没意思，觉得你们讲的道怎么老和我的生活没关系啊？因为你的生命没有改变。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何西阿书6章3节这节经文，作为我们大家今天一起的结束的祷告，好不好？来，请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 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
请大家去。